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安岛，又是一周一更的平安岛。我是平子，
我是安叔。
小平，你干嘛笑啊？
没有，刚刚听到你笑就想笑嘛，大家的观众应该也一样啊。
好啦好啦，好，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第二集。
没错，就是我们第二集。
今天首先呢，先不想我们要讲什么主题。想要跟大家谈一下最近工作的状况。
我们来先听听工作的状况。
好啦，最近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遇到好多好多的挑战，不管是在人际啊、管理啊，或者是业务上面，可能是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新的专案要上吧，所以压力还蛮大的。
嗯、
那安哥、安叔，你呢？
安叔现在还待业中。
那你有没有觉得工作很难找？
有啊，觉得工作真的超难找的、啊、好工作应该说好工作很难找啦、
什么工作你愿意做都可以做，可是是不是你想要的就
对、但是都已经到书了，就先找个真的适合自己的工作再说吧。休息也很重要啦，
大家真辛苦了，
真的真的很辛苦。
对，然后想到明天又是礼拜一就好啦好啦好啦，不知道大家今天不是，大家一定都有看到新闻，或者是网络上大家有在讨论。最近啊，有一个大陆的知名企业叫阿里巴巴，有在对台征才的部分。
嗯，
然后在 PTT 上面呢，就有流传阿里巴巴的征才信息，包括薪酬的范围、工作地点，还有一些职位。
嗯，就是他们的 JD 嘛。
嗯，没错。那主要他招聘的职位呢，都是一些研发工程啊，或者是产品运营那一块的。
嗯，
那工作的地点就是沿海的北上广深，薪酬的范围呢，他有提到层级，就是 P5 到 P7， 然后他的要求是硕士、博士的应届毕业生。P 这个话就是代表的是技术岗位的职称，那他最低从 P1、最高到 P10。那每一个层级的薪酬范围都不太一样，所以他这边参考的年薪就人民币40万到150万，所以呢让台湾人民觉得说哦好像很高很高。那你觉得安叔，如果是你，你会这种年薪会吸引你去工作吗？
我是觉得如果是应届毕业生的话我会耶、
那如果是996呢？
996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啦。
996，那996的话，我看底下很多网友都说，这应该都是用干换来的吧？说不定还不止996，可能都是007。
嗯，没错。
那996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下班，那一周工作6天。
那这样子的话，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产业会有996或007的一个？
应该说，这个产业的常态主要都是在大陆的互联网。就是一些腾讯啊、阿里巴巴、或是京东、网易那种，哦，还有百度，就是比较知名的互联网企业。但是通常这些企业在大陆的发展真的是还不错的，所以感觉出来的确都是用肝换来的。
大概就是觉得说年轻人就是用肝，来赚钱，
对，
这样最快，没错啊。
对，
对，像安叔这个年纪要开始卖肝是有点辛苦了，如果不习惯那个生活的话。
没错，然后这点呢，马云他就有说，关于996这个制度，他认为财富呢是奋斗出来的，所以他算是赞成996，但他觉得加班的时间是要用来提升自己、自我成长的。说如果是要用加班费来做996的话，是不会长久的。那你觉得？
我觉得他
怎么看这句话呢？
他讲的这句话的前半段，我觉得蛮屁的啦，但后半段就是合理的啊。比如前面蛮屁的是觉得说，人就像我们要找到自己真的热爱的工作，我们才会愿意主动的去加班。然后他这边的所谓的提升自己，也不可能是说我去参加休闲娱乐的那种提升，而是对于工作相关的提升。
对，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工作是真的有兴趣，你才会想要去提升啊。不然的话，下班当然是尽可能的把东西工作的部分抛掉，
没错，
然后去放松，甚至就是睡觉而已。
这应该是大部分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对，就是如果都是打工仔的话，
工作跟生活是要分开的。
对，没错。那只有像 他们这种真的热爱，或者是说这间公司就是我的，如果不努力，我不花下班时间去想的话，那谁来想？所以他们就会更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合理的啦，因为他们的报酬就跟他们的努力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如果是打工仔的话啊、我一个月再怎么努力，或者是我平平的过，我月薪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我干嘛要那么努力？
那你有没有想过，假设是这种环境，可是你可能就好，我就努力做个一两年，但至少也赚了一笔还蛮可观的收入，那你觉得这样是划算的吗？
如果还可以保持健康，包括心理跟身体的话，那是可以啊。就像前面讲，如果我是一个应届毕业生，那我对于这一些未来的部分没有太多的愿景，好，那知道说 OK， 那至少有个机会让我赚一桶金两桶金的话，我觉得我会愿意去。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愿意去。
对啊，
资本主义万岁。
我不敢讲。
对啦，那所以但是在大陆的一般老百姓眼中，大部分也是对加班有跟我们差不多的想法，但的确如果是想要往比较高薪然后有发展性的产业的话，互联网应该算是当今
最火红的，他们在讲最火的产业。
对， 对，最夯，我们讲最夯，他们讲最火的。
对
对，但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京东也有爆发一段离职的潮。离职的潮
就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离职潮。
对，对，他们一天就有高达400个人提离职，然后甚至还要拿号码牌去取号离办离职的手续。
没错，我看到那个新闻。
那对于这一点的话，他们的创始人就有说过一句话，他也是对于996这个加班制度，他说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我真的看到这句话真的就觉得啊，这就是企业家老板跟平常打工员工的想法上的差异，就是很明显的就差很多。
没错，可是也不能去批评什么吧，他要这样想就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没有错啊，那就会变他兄弟。那如果打工仔跟他想的不一样，因为我本来就是蛮相信工作就是资方跟雇员大家取得一个平衡。
没错，
对，只是说我自己在中国工作那一阵子，其实发现他们的一般的打工仔就是雇员，他们其实选择并没有很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传宗接代的压力。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近几年，就是如果你要娶老婆，你就要有车
有
房。
对，有车。对对
对
对
对对，那有车有房之后，他们也是急着要在传宗接代，所以就会有小孩。所以他们的开销真的是很大。对，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有就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 local 的同事就有说，他跟他老婆的薪水他已经算高了，虽然在我们台湾看起来还是不高，那他的薪水100%是拿来去还贷款，然后生活费是老婆那边，三口，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就靠老婆的薪水在生活。
天哪，那这样讨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敢离职，有些不好的资方也会仗着这一点就压榨他们，因为你走不了。
但是台湾应该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对，我相信台湾也有啦。只是说因为我也有稍微了解一下网络，他们的基本薪资其实跟台湾的还差蛮多的，而且台湾的话就是全省，讲全省很奇怪，
全国
全国
全省 啊， 没事，
就是全台它的基本薪资是一致的。那在今年的话变成了每个月要24000。但是查了一下中国的话，就跟各个省份跟还有他们的就是各个省份会有不一样。对，就是他们各个省份都有不同的基本薪资。那在第一线，比如说我查到比较显眼的就是北京跟深圳的话，就是每个月是2200人民币，这是他们最低的基本薪资。
2200人民币 是今年的吗？
对，今年的资料。
是哪一个产业？
可是基本薪资没有分产业啊，是劳工基本薪资。
okay， 好，
对，意思就是政府保障你每个月
最
少
我也要拿到2200人民币。
对啊，但2200其实才9000块，还不到10000块的台币。
但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最夯的互联网产业的薪资远远就高于这基本薪资，所以才会大家都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比较多。
也是啊，但是就互联网那些它还是需要一点的专业技能啦。
嗯，
那我之前待的产业可能它的入行的门槛比较低，
嗯，
那所以有一些是不相关领域的，甚至就是高中只毕业的然后来我们这边，那他们真的就走不了。
嗯，那真的是生活的悲歌。
对啊，所以就大家如果能好好读书真的是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大陆就有一句话就说知识改变命运，
嗯，
就的确因为蛮多是从山里或农村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读书读到城市里面打拼，他们觉得真的就是你知识多了那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嗯，
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有这个状况，但台湾的话就还相对来说就还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基本薪资台湾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如果是同一个行业然后做一样的内容，哦，是有技术性的话，
嗯，
其实中国肯给的多很多，就是中国的薪资就会多，
嗯，
非常非常的多。
是的确，像我现在做的就是也是游戏产业那一块的运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对比大陆同样职位它的薪资就是我的三倍左右，
嗯，
三倍，两倍到三倍啦，
嗯哼，
的确看了就是啊我好想要赚人民币可是对，就像我之前在网易的时候，我的同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哦你要周末来加班或是怎么样，嗯，不过他也是礼拜六都会自己很自觉到公司，然后我是偶尔有一次到公司办事情我才发现哎你怎么还在这边，
嗯，
然后甚至我们主管我们表定的是7:30下班，
嗯，
他有一次还是在7:25的时候说哎，欸，我们要来开会哦这就走不了啊
傻眼
真的啊，就主管也不会管你下班时间是怎么样，
嗯，
甚至我们加班最晚就是加到12:00，而且还不是说最忙的时候，
所以这样常态性的加班似乎已经变成在中国的这种互联网
对
的产业的
甚至常态了，
对一个常
甚至觉得你不加班都很奇怪。
对啊，那他们的主管呢，就你们当时的主管也是这样加？
对，我周末来的时候主管也在。
哇塞，那会有那种主管没走员工不敢走的这种文化吗？
主管没走员工不敢，我们的组内有一位美国人他不怕，可是其他的中国员工他们会，
嗯，
会有。
那这个美国人
不过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啦，
嗯，
不是每个人都会怕，就是大家
比例上来讲应该还是怕的比较多吧。
对没错会，嗯，而且主管会给你莫名的压力，虽然他没有讲什么，不他看你走他就会目送你走
台湾其实也很多产业也是会啦，
嗯，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也就是公司文化然后还有员工给自己的一些压力吧。
对，
嗯，那在中国啊大家大概就是大家找工作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因为听起来是辛辛苦苦终于进到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公司，也是前景非常看好的，那竞争跟台湾比较下来
肯定是大很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嘛，
嗯，
那他们那么多人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又有好几百万，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们的招聘的管道它就分成了社会招聘简称社招，然后还有校园招聘也就是校招，
嗯，
那校招的话又分为春招跟秋招，那分别的话是在3-4月跟9月到11月这两个区间段去招聘，
嗯，
所以对于如果我们是社会人士已经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了有一定的专业，我们就只能往社招的管道去投大陆的职缺，
嗯，
那相对的竞争一定也很高，
嗯，
那所以说比较相对于说轻松的话应该是校招，但校招你也要面临好几百万的一个竞争压力，
嗯，
所以在互联网这一块他们的录取率基本上是5%左右而已，真的很竞争
5%、欸，
对，所以他们的大学生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想要进互联网你就会想要去先去实习之后更有几率录取嘛，
嗯，
所以他们大三大四就会开始准备实习，然后在大四的时候基本上年初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准备自己的履历啊还有考该考试就考试啊，然后就准备6月份之后的秋招，
嗯，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秋招的学生他们可能通过了但不会拿到 offer 或者是 他们没有上，或者是研究所也没有考上落榜，那这样的话他们最后的机会就是隔年的春招。嗯，所以相比台湾来说那边制度会更多一点。
嗯，所以听起来就是第一来征才就是很明确的分了这两个秋招跟春招，然后再来春招就有点像是说秋招都找完了，然后多的或者是剩的职缺，
对，然后有点像是人员的补足，招募管道，
所以那边就是可能也是比较难去找到理想的一个工作吧，因为前面在秋招的时候就已经抢破头了。
对，所以如果对于大陆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校招就是最好的入职管道。
嗯，那如果我这边想说，如果你第一年没有招到，那学生会选择是第一个你继续延毕然后再走那个校招的模式，还是他就会直接想办法出社会然后走社招？
基本上大部分都直接走社招
了。哦，就不会再花时间。
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比较不会像我们说，哦，我读了新闻系我以后就是要我读了新闻系我之后还可以走游戏业什么，他们大部分会觉得大学的专业就是他未来的职业了。
哦，了解了解了解。
对，所以他们压力真的是很大。
对，那回到台湾，我印象中我当年要毕业的时候，知道这种招就是所谓的校园博览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就是那些人力银行，或者是一些网络像 LinkedIn，
对对对对，
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的制度其实也算是有，只是没有像他们的那么的浩大，然后那么有知识化。
对，还有分社招啊校招的。
对
对，像想说如果我现在以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要去投他们的社招，我觉得我一定是没有办法。
那，我就更不用想了。
对啊，就是真的是蛮难的，因为那边的就业要求也是蛮高。但是我分享的这些就只是限于互联网而已，因为毕竟我也只待过互联网。
那这样子的话就应该可以反映到几年前在两岸之间很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就叫狼性。
对，没错，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我大学最后半年去广州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蛮好笑，因为表情名曰我是去那边实习，应该说学校跟企业对接的一个平台是广州台勤之家，但其实它不只在广州有，它在各个省份都会有一个是媒合台湾大学生跟大陆企业的一个交流平台。然后就叫做台勤之家、台湾青年之家这样子。那他们拿到的补助多半都是来自国台办的补助，所以呢国台办就是会介入这些事情。那你知道国台办介入这些事情就会当然会想要宣传一下他们的统战思想，所以我们到广州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参加了一个活动开始的宴会吧。然后宴会的最后就叫我们一起唱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就在台湾学生就在台下就是啊吃东西，然后边看台上人在唱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有要你们一起唱。
对啊，就说哎，大家一起唱啊什么的。不过就排除这些的话啦，去大陆磨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新鲜人来讲。因为台湾的环境相对于大陆太安逸了，所以当时有很多大陆的媒体还有台湾东森啊 TVBS 也有来采访我们这一批台湾大学生，其中就有提到狼性。应该说很多大学生应该都会被问到会不会觉得哎，大陆人真的很竞争啊，台湾人会不会，对啊，不是很多人都是台湾的年轻人是烂草莓
小绵羊。
但我觉得我不是啦。对，那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人不是，只是在面对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多而已。
就是想事情的切入点本来就不太一样。
对，
跟教育啊或者是整个社会氛围，我觉得就差很多。那也不是说什么谁对谁错啊，我觉得本来就没有这样子一分为二的一个答案啦。
而且在我们去实习的那一批台湾大学生里面，我也觉得其实也是有表现很出色的，也是能在大陆那个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人，所以应该是不到那个地方你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到那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算是比较闷骚的狼性，然后大陆就是很外放很明显的狼性，企图心很强，是这样子。
会不会跟他们的少子化 也有关系啊，因为他就是那个孩子在家里就是唯一发生的那个孩子、嗯、所以他很乐于或者是家庭教育就跟他讲说你有问题就讲啊，
嗯，
然后你有需求你就讲，反正也不会有其他兄弟姐妹给你抢。
应该说他们的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成绩，他们只有考试才可以去证明自己、嗯、你考得好你就有好的学校，你有好的学校你录取好的公司几率就更大、
嗯、
所以他们从小都是在竞争的环境长大，
嗯哼哼哼，
所以说在公司的表现应该也多少会有影响，
嗯，就还是以成绩导向就对了、嗯、
对没错，
然后可能就会有点不择手段，
也没有到不择手段那么夸张不过我真的有感受到大陆的事情，因为后来我们实习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有一批大陆的实习生过来，我真的有感受到他们很强烈的企图心跟勇于发问的精神，相比我啦，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点避暑避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相比我就发现哦，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嗯嗯
嗯，
我自己的话跟大陆的学生交流就只有大学的通识课，那也感受到他们非常的强烈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嗯、然后他也不会 care 说我身在台湾，
对
对，然后他就是会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思想给我们，
对，
那相对于我们的组员
的
其他组员们反而很容易被他带走，
对啊，反而我们台湾的学生在大陆交换什么的、
嗯、
反而会 care 他们的想法，
嗯，
然后有些事情不太敢讲的那么明白，
嗯嗯 嗯, 嗯，那会不会跟国际情势有关系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大陆人就是很比较强势吧，
嗯，
对，我至少我眼里看来是这样子、
嗯、
那像之前我们在网易实习的时候又遇到一些问题，是说网易的高层觉得我们这一批台湾学生表现不如预期、
哦、
嗯，有，所以就透过台青之家去协调一下说我们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最后有找出什么原因吗？
没有，后来我们就被通知说国台办跟网易的高层还有台青之家还有我们四方会开个会、
嗯，
一起来讨论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几位被评为表现不如预期的学生就感到有点不公平吧，
嗯，怎么说，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该完成的东西都完成了、
嗯、
还被这样子评价，所以也有点不理解，想说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去解释一下，结果我们到了之后才发现说根本就没有自己可以解释的时间，因为都是国台办的发言人、
嗯、
不是他们发言人，是他们的领导在讲、
嗯、
我们这个机会是很好，是千载难逢的，是因为你们应该说有一点是在讲你们这样子是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真的假的
真的，他其实讲得很明白我讲很委婉
你可以讲明白一点我想听
没有，他就是说你们知道在大陆的学生要来网易实习是多么困难吗，我们还免费提供你住宿的，还给你实习的补贴，然后还让你不需要透过层层的面试你就可以进来了但你们好像对于这个机会的态度是非常一般，没有到很珍惜的，对，他说但是、
哦、
大陆非常欢迎你们，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留下来工作，然后多交流多减少彼此的误会啊，早日实现实现统一
我靠真的是
对，所以当下其他人听了脸色超大变的、
嗯、
就是几个塞名这样子，
了解，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就是很悲哀的地方，
嗯，那我刚刚听到两点了，第一个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其实他们期望的是你把事情做好还要做更好，就是他们也认为说年轻人他不是把事情完成就好而已，而是应该更去努力去表现自己，这样子才是他们认为正常他们想要的一个状况，
没错，这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我们好像都认为说哦，主管交代我的事情我都做完了那应该就没事了，但其实还有更多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是要自己去问，
嗯，
自己去争取机会表现、
嗯、哼哼，
才会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企图心，应该是这样子，
对，所以还是企图心上的话他们的表现欲真的是比较高啊，
对
对，然后也会花更多时间在工作的思考跟排程上面、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有提到面试，
嗯，
我觉得面试台湾人去面试会不会有一些优势，
优势吗，声音算吗，
对对，我就是想讲这个我也有听到你给你说这个东西
声音上，欸，其实要看的，欸，因为如果面试你的是个女生的话，可能优势就不大。对啦，应该说啊，应该说，我觉得近期台湾人的优势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啊，有可能
以前真的蛮大的，而且大陆对台的政策也蛮，嗯，也是算优惠，相较于其他大陆人来说。
嗯哼。
那近期的话，其实大陆经济也慢慢起来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产业进步其实也比台湾快，说真的，坦白讲，尤其就是互联网这一块，
嗯，
所以台湾人除非是真的非常优秀，录取的机会应该才会比较高。那之前我去网易的时候，那里只有两位台湾人而已，然后都是在 IT 部门，
嗯，
所以优势的话我觉得还是看实力，不会因为声音就，嗯，OK pass。 不会，
啊，对，因为我也听到就是啊，你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好可爱哦。
他只会夸奖你一下，不过还是看实力说话。
对啊，当然当然当然。
这
到底什么东西啊？
嗨，大家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它的中文叫做重庆棒棒。
重庆的棒棒，
对，他是，欸，等一下，先不要想歪啊。欸，我们严肃一点啊，就都要自己笑。嗯，重庆的棒棒，其实他们在重庆话里面讲的是棒棒，他其实算是一个职业，而且他是从邓小平那时候改革开放之后，开放农村的人可以到城市里面找工作而产生的一个职业。他主要的话呢，就是一群青壮年的男性挑着扁担，对，他就是一个帮人家挑重物搬运的一个工作。
哦，
其实他真的很，他算是真的就是劳力的工作。
嗯，
那在重庆的话，基本上蛮常见的就是主妇出门买东西买太多了，可能就会看到路上有一些棒棒，然后就会跟他们开始出价，说，欸，你这个帮我台湾哪边去，我给你多少钱。
嗯哼哼，
对，那如果像是我之前在重庆交换的时候，我们的宿舍一共有10楼，然后没有电梯，因为是老校区。
嗯哼哼，
那刚好我住的地方就是10楼。
也太可怜了吧。
真的真的，我第一次到我真的要哭出来。然后那时候大包小包还有行李箱，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棒棒也很聪明，他们就会成群结队的聚集在学生的宿舍楼下。
嗯，
像我这种需要协助的人就是他们的目标，所以呢大概这样子搬上去大概有2趟，收费的话他们喊的就是80块人民币，其实真的蛮高的了。我就跟他一直杀一直杀，说60可以吗，70可以吗，就后来还是80。我看，啊，看我都不会杀，
真的超烂。
对，80块之后台币的话，如果是5的话就是400左右。
嗯，
其实也真的蛮贵的，不过真的是省了我们一
段很多力气。
对，真的蛮多力气的。嗯，那棒棒的话呢，其实在最近已经越来越在重庆，因为我只待过重庆，所以我这边只讲重庆的状况。
嗯，
棒棒在重庆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它在其他城市可能还不是这样子的，但嗯，重庆的棒棒是最多的，最多达到30万人左右。那可是目前的话，因为有快递员，
嗯，
然后有机车，已经越来越方便了，所以他们的工作其实慢慢的不再被需要。
嗯，
而且下一代年轻人也不会想要做那么粗重的体力活儿。
嗯，
所以他们慢慢面临消失的一个处境。
嗯哼，
所以等于说可能你在未来10年、20年、30年，你到重庆你可能再也看不到那些棒棒军，他们在当地真的叫棒棒军。哎呦，等一下，安叔又要笑。对，我要跟你们讲，他们真的就叫棒棒。
那所以你如果要去叫这些棒棒，你会怎么跟他，你会怎么招呼他过来？
就叫棒棒，他们就直接重庆话叫棒棒，这样子他们也知道在教自己。
哦，所以模拟一下，假设我这边是一个棒棒，然后你现在要我来帮你搬东西的话，怎么讲？
欸，棒棒，啊，我这些东西好多钱，这样子。
就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然后你就会开始看我的东西有多少。
哦，
然后你去估价。
哦，
然后就真的就是
挑扁担。
对，挑扁担的方式。
嗯，
他们很会绑东西。绑，好之后我看到他们的肩膀其实都已经有很厚的茧。
嗯，
这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了解了。那就是 很像台湾的背弓嘛，就是上山的那种背弓。
对没错。那些邦邦其实在应该说在城市的生活其实也觉得没有被受到尊重，就像一些中层阶级的人看他们都是会皱眉头，那些
看他们没有这样子。
哎，对啊，这就是社会啊，这是很现实的一块。
对啊，
但是的确蛮有趣的，真的很希望大家如果去重庆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文化。
嗯哼哼哼，了解。
好，今天的两岸小教室就到这边咯。那如果是台湾的大学生想要去大陆工作的话，其实管道是真的蛮多的，你可以留意学校的一些境外实习的管道，你也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台青之家啊，或者是 Skyline， 也是一个有蛮多对岸交流的机会的平台。不过在选择上面就要注意，有一些真的就是让你花钱去对岸玩个三天两夜的那种交流，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而且你要找的企业也需要自己上网确认一下是不是安全的，大间的，然后有规章制度的那一种，因为大陆那么大嘛，
所以就不要找到那种纯办游学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去那边玩而已。
对，不过我真的蛮鼓励台湾的大学生或刚出社会的人，可以有机会去大陆的话，你真的就可以去，但你要去多久，你可以自己斟酌，但一定都会有很棒的收获。
那我自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对于去对岸开始有一点兴趣的话，我大概要在哪一个年级开始准备会比较妥当？
就是你在大三左右，大三就可以了。因为我其实好，因为我不准，因为我大四才知道这个东西。不过我大三就已经计划说我大四要去大陆交换。
了解。
对，当然你要先看看你的学分有没有在那个毕业门槛里面，或是如果你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你毕业的一些程序。对，那你需要准备的东西其实也不多，你可以履历的话是一定要的嘛。那如果是你想要从事哪方面的实习的话，微博其实上面有很多资讯，或是你可以下载微信，微信里面有很多公众号，就有点像是我们的LINE 的官方账号。或是如果你学校里面有陆生的朋友，你直接问那是最快的。或是相关办公的老师，对，那也都比较安全，也比较有效率。
了解。大家不要看那边薪水很高，但是他们的税制其实也很高，然后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说你 potential 可能会拿到多少钱，那就会在每个月你的薪水的时候就会被扣掉。它跟台湾的那个缴税制度并不一样，因为可能共产政府的所需要的资金是蛮及时的，所以它每一次都每个月都会在你的薪资直接扣掉。那台湾的话则是一年缴一次所得税，也顺便提醒听众就是最近要缴税了。对，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说哦、oh, shit 要缴税。
我还没有缴过税。
哇，真的是很年轻。
秀一下啊，没有啦。
对，总之就是大家记得要去缴税哦。
阿里巴巴的事件，我看到了很多台湾人对于大陆产业的一些了解或不了解都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自我成长的话，两边一定都有机会，那就取决于个人你想要怎样的一个历练。
没错。
对，那我这边的话，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去那边体验一下狼性的环境。
对、
啊、然后
也相信网络上也会有蛮多资源，只要有心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当的一些 source。
那今天的平安岛就到这边。
那我们
下一集的话会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好啦，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是你想要分享的，也欢迎透过我们的 IG 或是我们的信箱让我们知道。好啦，那今天这样子哦，大家再见，
拜拜。
拜。啊，录完了。太累了吧。